各位弟兄姊妹，今日是神祝福的圣日，愿主的平安和喜乐都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有一个宣布，我们今晚是有圣经研习的研讨，主题是知足，有关的一个撮要和分享的一些经文已经可以在接待处那里撒取了。再请大家为这些事情祈祷，也都抽时间来参与，是晚上的7点开始。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小信心大使命，在等候中与神对齐。在新年1月1日，我们听闻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有关耶稣的大使命，言传身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很多的提醒。就我们做基督徒里面，其实不是单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救恩而努力，而更加是要履行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就是将这个福音传开去，是靠我们不单止言语，也都是行为，能够做好一个榜样。而当中我们都学习到，其实我们所有在教会里面，你和我就是教会，大家兄弟姊妹里面，我们又怎样回应耶稣对我们一个的吩咐呢？这个大使命在这个阶段2026年的开始，对我来讲都是一个等候中的一个的季节。大家都知道，我们西五十七街建堂，自从在去年我拿到这个Development Permit 之后，我们一路都是着力去申请这个 Building Permit， 这个建筑许可证。当中我不知道大家在这段的时段，我们叫等候的时段，你的心有什么声音？我相信大家都很爱教会，当中你都好期望早一日我们能够施工，早一日能够开展这个工程。也都有很多人问我们说进展怎样啊，几时才可以开工啊。其实这段时段我们正是忙于去筹备，包括我们在当中要选择一些的承建商，很多时候我们就希望能够在当中透过我们的职司去做好这个的标书规格。我们都是当中希望能够拿准一些的预算，这个建筑的费用。而当中我们都是很积极地去思考，我们起了新堂以后，我们整个的教会无论在我们的收入和开支的结构都很大的转变。那这些的转变对我们来说，我们又能不能够可以应付得来呢？在我心里面很多的声音，我都听闻有很多的声音，声音包括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些很合理的筹算，也都很多是很负责任的问题，我们要问自己。譬如说我们教会人数不多，也都可以说很少，在这个时段我们展开这个兴建新堂， 会唔会有啲冒险呢？或者睇返而家整体温哥华或者全世界经济环境，大家都有一定嘅感受到一啲嘅压力，物价高涨，当然会影响到个建筑成本会高啦。咁我哋又喺将来呢个教会运作各方面嘅维修费用啊、水电啊各方面开支，我哋作为呢个家里面嘅一个成员，我哋又唔能够应付得到呢？或者甚至乎有人问我哋会唔会再睇定啲先呢？等教会人数多一啲，经济环境转好一啲，甚至乎是我们经济各方面再充裕一些，然后才去动工呢？这些的问题是很正常的，也都反映到大家是关心这个家，想保护这个家，不想看到我们陷入一个的困难之中。这份的爱，这份的心意，我相信神是知道的。我都是为此感谢神，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关心，我们就不会去今天去思考这个问题。今天我都希望邀请大家去，或者我每一个人就这些各方面的声音，我们先安静下来，再思想这些问题，各方面合理这些的声音，会不会是很不知不觉这样使我们的目光从神要我们完成的一个使命，转移到我们怎样维持或者生存下去呢？从一个神的角度要去扩张，而转向我们过回一些比较安稳妥当没那么多的忧虑的生活呢？如果当我们的注意力只是集中在我们的预算的数字，只是集中在我们数算我们的人数，或者只是担心我们未来这些开支维修费用，可能其实我们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起这个圣殿究竟是为了谁的呢？是为了什么目标的呢？这些各方面都是很合理 的问题的。其实这个不单只是我们对于或者教会的关心和爱，其实都常常出现在我们个人人生生命很多的光景里面的。我们或者会在现在的或者生活里面呢，我们或者已经当中可能已经有很多退休或者打算退休，辛劳了这么多年，我们都希望或者停下来啦，享受一下人生啦，都操劳了这么多日子了，生活觉得平稳一些，安定一些，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说人所追求的。但往往我们有没有考虑到，我们如果想维持这个安稳平稳的生命，而对于我们 我们学习过的神托付我们一个大使命，会不会我们只是为了保持现状，保持现在一个舒适的状态，而忘却了我们怎样可以扩张神的角度呢？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个叫 survival mode， 即是说我们有一个求生、一个生存的一个模式。但如果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只是寻求可以得到继续生存，做好自己的所谓救赎的工作，自己救到自己，就着自己的永生来努力的话，其实我们就已经是错过了神托付给我们这个大使命。所以今天我们提到的题目，在等候中与神对齐，英文是 align with God in the season of waiting。 绝对不是说我们在一个等候之中什么都不做，就这样等断足许可证来到了，我们不是开工咯，这样。或者我们其实在一个等候之中是积极的，大家知道其实由我们开始去筹划，不单止是个硬件的建筑，我们很多的工作都是开展了，希望能够扩阔这个神的角度，有很多的工作希望能够将这个福音传开，在当中这个等候是积极的，或许我们在一个等候之中，我们要更深的 去祷告，更深的倚靠，寻求主的心意，来到确认我们这个建造的动机是什么，起这个圣殿的动机是什么，是不是单单为了祂，为了祂的国。同在等候之中，我们要更加去认真 去分辨到很多环境里面，我们听到很多的声音，甚至乎是杂音，我们可不可以找紧神的话语和他的应许呢？同我们亦都要在这当中预备我们的心，一切是由我们的心出发，我们有没有操练我们的信服，或者我们有一个的准备，准备当神话要我们出去的时候，大使命要我们出去，我们就全力出发呢？有没有什么准备呢？所以今天我们提到信心、使命，正是为了我们这段时候的等待，希望能够将我们生命的指南能够对准回神的国。今天有几方面的分享。第一，我们头先讲到的问题，起一个新的堂究竟为了谁呢？我想用几方面的去大家一起去想。第一，熟悉的哈基书里面所提到的，当时这个哈基先知是在公元前大概500年的，当时以色列人他是刚刚被掳之后回去这个耶路撒冷，当时是荒凉的，他得到这个波斯王 的许可，可以重建他们的圣殿，他起初回去就很火热的，但是很快他就见到很多周围有敌人，有些阻挠，生活又不容易，所以他们做了一个我们人认为很合理的决定，就是把这个圣殿的工程搁置， 可能他们想等到环境好转啲，我们才起啦。一等就等了16年。在16年里面他做些什么呢？圣经说他们忙着修建自己有天花板的房屋。简单来说，就是忙于装修自己的屋。我们看回哈基书第一章，即是旧约的787页。我们来读一下第二节，787页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万军的统帅对哈基说，这些人民说现在不是重建圣殿的时候。或者我跳去第四节，他说，我的子民啊，我的圣殿荒废，但你们住在建筑华丽的房屋里面。跟着或者再看第八节，现在你们要上山采伐木材重建圣殿，这样我就欢喜，并且得到应得的 尊崇。当时以色列人不是反对起圣殿的，他只是想等一个适当的时机然后才起。但神指出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他们动机错了，他优先次序是错的，他不应该因为等到他是有能力 有钱或者才去起，而应该将个优先或者将他那个的重点放重在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应该胜过他自己的舒适。所以神责备他，不是因为他们当时是没有能力的，而因为他们当他第一章第五节里面所讲，他要他省察自己的行为，省察自己的行为就是将自己的舒适自己安逸排咗在神的使命之前。或者我们时时都会在生命之中有差不多的想法的，就说我们譬如有小孩的，我们就说等凑小孩很多的功夫的，很多的工作的，我们或者会想我们等个小孩大一点先，然后先再参与服侍。或者我们想我们还有翻紧工的很忙，等到我们退了休了有时间了，我先再多一点的参与。是不是我们都是忙于装修我们这个有天花板的房屋呢？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追求回我们的事业啦，我们的家庭的安逸，或者甚至退了休，可能是追求回你个人的享受，而将我们这个心灵里面属于神的殿将它荒凉了。所以神是透过哈基的先知去提醒以色列人，动机是比时机更加重要，你的动机是比时机更加重要。如果你是不愿意为神的国拿出你的时间或者你的奉献，无论你是出钱出力也好，很可能当你跟自己说我将来有时间有钱有能力的时候，你依然是不会付出的。当时以色列人的错误呢，就是他在等候环境好转移16年里面，完全是将个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舒适里面。我们今天要对齐神的旨意，要将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资源我们的渴望，我们要调整调整，跟神的角度是同步的。 等候不代表我们什么都不做，或者取消我们的计划，反而是为着我们为神工作是作出预备。我们哈基先知或者当时讲是讲真枕圣殿，但耶稣的角度我们又学习一下，或者带去到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所提的第四章三十五节。当时的情况就是耶稣带着门徒就经过这个撒玛利亚一个小镇，那门徒肚饿，那耶稣就叫他出去买食物，去城里面买食物。耶稣就坐在一个井那里旁边，那就遇到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当时今天不是讲详细，他就是跟个撒玛利亚人很多的分享，讲到永生的道理，还有令到他甚至乎之后他城里的人都认识了这个真理。当门徒带回食物回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怎么跟他说，我们看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三十五节。就是在107页，你们说再过四个月至是收割的时候，我说你们知，举目看下的田，农作物已经成熟，可以收割了。门徒呢就见到看个时间是什么呢，还有四个月才是收割的时候。当然他当时就是肚饿回来吃完东西，他这样的想法其实都很合理。庄稼是有一个生长的周期的，时候到了才可以去收割，这个是门徒的角度，或者都是我们现在很多时的角度。但耶稣看见什么呢，就是那个灵魂的急切性。他见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或者他见到城里面的其他的撒玛利亚人，他们的心灵，他看到他是已经是有这个这样的 readiness， 一个预备去接受福音的了。所以他说这个庄稼其实是成熟的，如果你不去收割的时候，那就可能错失了这个机会。所以这个都给到我们一个的启示，就是我们建造或者起教会，不是只是为了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这几十人，而是为了那些还未入到来教会未认识福音的人。门徒所看到的时候未到，看到目前的需要，他是肚饿。但耶稣看到的就是这些未曾认识神的一些门徒， sorry， 未曾认识人，未曾认识耶稣的他们的需要，这些失丧的灵魂。或者我们自己看到现在我们很多座位是空的，但是我们看不到，我们教会以外这个社区还有很多人是有需要的，有需要福音的。我们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心去容纳，或者我们现时的教会你觉得在那个的设备啊各方面都不错啦，已经都可以容纳到他们啦，为什么还要起多间教堂大一点的呢？我又思想到上帝的工作很多时候是为了预备将来的需要的。我看回又看回旧约，旧约里面 以赛亚先知在54章第二节里面，或者我们都可以看下以赛亚先知书第54章是旧约618页第二节，要扩张你居住的帐幕，拉长帐幕的绳，使用坚固的钟头，要向左右扩张你的领土。这里读到这么多，这个其实给到我们一个视野，神不是说看到他们现在的帐幕很挤迫，不够住，所以呢你现在就要扩张你们的地方。神是知道他是预备恢复他们以色列，将来会是人口增加的，所以他已经开始有个指示，叫他们已经准备好这个帐幕大一点，扩张你的领土。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视野呢？对神的国我们预期是什么呢？是不是只看着我们现在的人数？如果看着现在的人数，根本上我们库房已经足够。如果我们看到的是神是想在这个的社区，在个温哥华的社区里面，不好意思啊，熄咗。嚟到系传开佢嘅福音，咁嘅时候，我哋呢个嘅预期，我哋嘅信心，是不是可以配合神的计划呢？有很多人知道种东西都是的，譬如种个盆栽咁上下，你就要换盆的，不是代表它栽得很满，而是你想它长大的时候，你就先要预备好一个大一点的盆，那它才能够继续长大。同样，我们有没有祈求神指示我们？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配合神的计划？我知道很多教会他们起新堂都是因为人很多很挤满，所以他们起多个新堂，是满足回应一个的需要。而我们是不是看到还有很多人在外面未曾入到来，我们就开始去有这个的视野，去来到为了这些未信主的人来到准备呢？或者你会想，我们都要现实一点的，现实一点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实际的资源够不够的？我们人又少，说回来又是人又少，钱又不是很丰裕。我们当然很多时候也都有另一个教训，我们学习到就是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4章讲到要我们要计算代价嘛。大家不用读，我们很熟悉的了，在14章28到30节里面讲，他说你有哪个人要起一座楼，不先坐低计算下个花费呢？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如果你起了地基不能够完工，看见的人都会笑你的，说这个人开了工就不能够完工。有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到这个圣经提醒我们，就说啊，耶稣都要我们先计算一下花费啦，我们现在自然的资源呢是这么紧的话，我们都不是很宽松的，未来营运又是长期一个挑战， 我们有没有真正咁算清楚的？这个啱的，耶稣确实是要我们计算，但是关键的点在哪里呢？我们读这个文，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其实耶稣讲的谈论的就是做门徒的代价。做门徒的代价，他不是说你如果看到跟随我太辛苦，代价太高，就不如不要跟我了。他不是这样说，他希望就是说跟随他的要我们知道是要付出的，是有一条要看清楚代价。你看清楚代价之后，你就要立定决心坚持到底，不要半途而废，被人家笑。其实我们有两个区域的，我觉得有一个就是我们现状，一个很舒适的区。我们用，如果用现在的情况，我们有一笔钱，这个都是很多年前香港教会所捐给我们的。我们其实以往很多年我们都不需要愁究竟开支是怎么样，因为我们收入是多于我们的开支。当然我们是审慎地去使用神的资源，但是这个问题够不够钱用呢，我们很少会担心到。这个是我们的舒适区，但我们会不会从这个舒适区愿意去到一个信心区呢？就是如果我们将现有的资源可能是很大部分拿了去起新堂，剩下少一点的部分是用来将来我们营运这个的教会，好自然呢，我们要考虑到收入开支平不平衡的问题了。因为原先我们这笔钱是可以拿到有一些收入，股息啊、利息啊等等，如果用了来起堂了，这些钱拿出来所赚回来的利息等等当然少了。那我们要重新计算了，我们可能要更加多，比以前更加多的依赖，更加多的祷告，更加多我们个人的奉献。在服事里面来讲，多了这么多的地方，我们或者出的汗水都多了，每人我们愿不愿意踏出这个信心的步伐呢？从我们以往的舒适区去到这个的信心的区呢？就好像夏基先知跟那些人讲，有16年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舒适的生活荒废了。耶稣要我们计算，正是要我们明白建造神的国的核心价值呢，就不是单是看过金钱的数字的，而是我们愿不愿意舍己，有没有舍己的心智。我们选择留在一个舒适区，做一个可以说无为的一个基督徒，还是愿意为了神的国跳出一个舒适区，进入这个信心，走多几步路。其实大家在生命上都是一样，我们很多年纪都差不多去到一个环境要注重健康，我们注重健康，我们很多时候会注重饮食，很多的垃圾食物我们不吃，吃一些健康的食物，少糖少甜啊、等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关心，但那个都不够的，还要投入很多的运动，我们投入很多的时间去做运动。其实这个都是计算代价目标。我们会不会说因为要我们去练习，或者因为我们要做一些运动我们不去练呢？ 如果大家注重健康的话，你很自然你就会愿意自律，付出时间，甚至乎去坚持恒常去做。同样比如我们计算现在建堂的代价一样，要为我们真的要同心合意，这样我们一起，我们求问主，求问主这条路我们是不是看得很清楚。我们知道有挑战，但是我们为了你的角度，你的荣耀，我们是不是说愿意说一声愿意呢？愿意舍己去为这些事工去付出呢？讲完从现实角度，讲完钱就讲人力。你说虽然或者我们的财政都可以慢慢紧，都可以有其他的开源节流的方法，虽然紧一些，但是或者都可以应付的，但是都有人想，我们人数少，只有那么少人，实在不够。但是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其实人数永远不是神所考虑的一个因素来的。举个例子，教会成立的初期，五旬节的时候，只有120人在这个马可楼那里祈祷。他们在五旬节当日圣灵大降之后，就成为一个转捩点。他当时他没有一个很宏伟的教堂，相信也不会有很充足的资源，因为他们大家都是要将自己的资源大家都分享拿出来为着这个教会。但是他们是被圣灵充满的，他愿意去侍奉。我们看到就是有120人，跟着福音就传开去了。在旧约时代更加多的例子，无论在这个士师记啊，或者列王记啊，都很多看到以色列人打仗不需要很多人。就这么简单讲个例子，讲很熟悉的祭田啦，很熟悉的大家。当时他是士师时代的一个士师，当时米甸这个大军压境，有130,000的敌军来到，咁祭田呢就召集到32,000人嘅，起初都已经系以寡敌众噶啦，即系32,000对13,000。但系神点同祭田讲啊？人太多，佢话最后神系用咗几次嘅筛选，最后尾用一个饮水嘅姿势啦，佢决定只系要300人啫。耶和华点同祭田讲啊？他说跟随你的人好过多了，我不能将这个米甸人交在你的手，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口。他说是我自己的手救了我们。耶和华对于祭田说，我要用这舔水的300人拯救你们。神自己要筛选，他淘汰那些内心有恐惧有胆怯的，记载在士师记第7:3。神要告诉我们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说，得胜的关键不在乎人数的多少，而是在乎你是不是全心依靠神。我们这个微小，我们的不足，正正是被神彰显祂的大能的一个舞台，他使到我们不能够夸口，只能够将荣耀全归于他。我们很多时 我们的不足，会不会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不足就限制了神的作为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有听到另一个声音，万一你真的不够钱呢？万一你没有人呢？不是你所预期呢？那又怎样呢？这个万一就成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依靠。我们依靠自己啊，还是依靠神呢？我们回到以色列人第二次的建殿的时候的历史。当时呢，省长所罗巴伯，咁佢翻去就负责重建圣殿嘅。佢当时咧，佢内部都有好多人嘅灰心，俾到佢好大压力。工程一度嘅停顿咗嘅，神咧就差派嘅先知撒加利亚去鼓励佢，讲咗呢段说话。我记得呢段说话应该系前年我哋新年嘅一个金句嚟嘅。就话万军之耶和华话：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哋嘅灵，方能成事。呢个讲势力，就系讲呢啲以色列人佢哋嘅集体嘅资源啦，佢有嘅军队啦、人数啦，唔系依靠嗰啲，唔系依靠才能，唔系依我哋个人嘅聪明、我哋嘅才干、我哋嘅方法、我哋嘅预算，呢啲唔系我哋。神好清楚话俾佢听，呢两样嘢都唔系个关键。关键就系话依靠我嘅灵，而且同时咧喺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十节咧，佢更加提醒佢话：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咧？我哋咪藐视啲事情为小，神嘅工作为小咧，而唔重视咧？藐视神正在喺度动工紧，我哋唔会配合咧。所以我哋都系要提醒自己，我哋嘅好心，我哋嘅关心，会唔会成为限制咗神嘅作为嘅一个藉口咧？我哋好多时候要稳健，要负责任，当然系需要，但我哋唔好让佢成为一个包装我哋恐惧、我哋不安全感嘅一个藉口。或者我们时常说等到再规划得好一点，资源到位，风险排除了，我们先再说。如果一切都我们清清楚楚、稳稳妥妥的时候，恐怕我们就依靠了自己，没有去凭着信心。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真的信心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全部清晰了，而我们需要寻求神的旨意，让祂带领我们行每一步。或者我们再看一个很熟悉的神迹，耶稣祂传道吸引了很大群的群众来到，咁时间夜咗啦，当时有5000个男人啦，加埋妇女、细路仔，可能超过1万嘅。当时夜啦，佢肚饿喎。咁门徒咧就同佢讲：，佢话呢度系野地，时候咧都过咗，或者我哋叫啲人散开啦，佢哋可以翻去村里边。自己买嘢食啦，咁样。耶稣就话唔使佢哋去，你哋给佢哋食。话呢个系一个难题嚟喎。门徒点俾佢哋食咧？门徒跟住点回应啊？佢话我哋这里只有5个饼2条鱼。只有5个饼2条鱼。其实是极度不足的，当时环境有很多局限，圣经提到在野地，夜也都是时候晚了，他们提议叫人回家散开或者回去城是很合理的，
但耶稣的回答是要将这些不合理抛回给那些门徒，你们给他们吃吧。耶稣是不是为难他们呢？其实耶稣是挑战他们，今天也挑战我们，你愿不愿意将你手里面好像有的东西微不足道，五饼二鱼，根本如果我们人常理来说不足以解决问题的一点点，而将它交给耶稣呢？因为马太福音第14章18到19节怎么说呢？耶稣说拿过来给我，即是叫门徒将五饼二鱼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就坐在草地上，就将他的五饼二鱼来到向天祝福，擘开饼就递给门徒了。关键的信息就是拿过来给我。在这个五饼二鱼里面落到在门徒的手，只是一个绝望的提醒，但是经到去耶稣的手的祝福的时候，当他祝谢擘开，就变了能够喂饱众人的一个神迹。所以重点不是说我们有多少，我们拥有多少，而在乎我们有没有交给耶稣。再重申，我们重点不是我们现在有多少，无论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财政各方面，不是在乎那些，是在乎我们有没有交给耶稣。在礼拜堂我相信都一样，我们愿不愿意将我们这个有限的小信心、有限的奉献、有限的智慧、有限的经验全部交给这个无限的主，让他擘开。当然过程之中一定有很多的调整，有很多的等待，或者甚至乎辛劳，他就可以在其中带我们去看到他奇妙的大使命。我们的生命一样，很多时候我们或者刚才讲到去到职场上面，或者你已经就是退休了，去到一个的阶段的完结，你可能彷徨着退休的生活会怎样呢？或者你抚养的细路已经是大过了，他都不要听你话了，现在都你怎样跟他讲他都不是很认同你，你都好像没什么办法这样。我们是不是依靠我们的势力呢？我们势力就是我们，或者你做工这么久，你可能储蓄了一些钱啊，各方面的投资，我们依靠那些呢？或者依靠我们的才能呢？用我们的方法，用我们的投资技巧各方面。神话给我听，不要依靠那些，是要依靠神的灵，承认自己的不足、自己的不能，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向祂祷告、向祂祈求，祂就会赐下人以外的平安和智慧给我们。或者总结一下，这个都是我的金句，我时时都提醒自己，就是诗篇第127章第一节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努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个经文时时很深刻在我的心里面。当我们踏出这个信心的时候，信心之旅，或者我们都要坦诚地面对一些的面前的挑战，工程或者会延误，或者会超支，经济或者会波动， 或者我这个漫长的建筑期里面，这一两年或者会感觉得疲倦，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正正是这样，当人的尽头的时候，那条线就去到神的起，神的开始。我们不是说这个盲目的乐观，而我们相信呼召我们的神，其实他必定会每日供应我们，引导我们，还有在我们软弱的时候赐下他恩典和指引。其实我们不是惧怕这些的困难的，我们惧怕的是因为这些的恐惧而令到我们退缩停止，回到我们以前的一个舒适区里面。在2026年，我觉得不应该是一个收缩一个观望的年份，而应该是一个要扩张境界的年份，是一个勇敢预备的年份。其实在圣殿不是一个建筑工程那么简单，是一个深刻的属灵操练。在这个路途上面，当然我们有很多现实的考量，预算的计算，风险的评估，这些都很必要的，是我们做作为一个管家的职分。但我时时要记住的，就不要让这些计算成为我们最终决定是不是向前行的一个最高权威。我们不是只看那些预算，我们要将这个决定权交给神的灵。刚才我讲过，在我们的预算之中的确是非常之紧，完全不是宽裕，不是我们好像以前那样，当我们花了钱的时候不是一个很宽裕的状态，是一个很紧的状态。我们有没有找紧这个的机会，让我们其实可能让我们要更加同心，甘心乐意去多倚靠，多祷告，多服侍，多奉献，也都经验维持一个我们为了祝福下一代，祝福那些未曾认识上帝的人，来到我们当中得到这个福音的益处。没错，我们精打细算是一个好好的美德，但是我们提防不要将它变成畏缩不前的一个软弱。我们愿不愿意大家去同心地说，神啊，我愿意，因为是你的使命呢？这个才是信心。最后呢，我们再强调一下，这个建堂不是为了单是我们自己今天那几十人，是为了我们下一代，为了那些还未认识神的我们的邻居邻舍这个社区。我们不要因为看着我们的不足而衡量神的大能。所以我希望今天的分享，或者最少大家记得三样东西。第一，就是说我们而在建造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未认识主的人去建造，我们的动机是比时机更加重要。我们不要被我们的不足来到限制了神 的能力。但愿神祝福他的话语。现今请唱赞美诗，然后请郑先生为我们祈祷散会。
主俾人嘅天父上帝，我哋本心感谢赞美你，你祝福保守我哋各人喺主嘅圣日都能够嚟到神你嘅圣殿嚟到敬拜你。有啲在我之中有软弱嘅，在家中嘅，喺网上亦都同埋我哋一齐嚟到敬拜你。神你爱系好大，多谢你今日俾我哋从分享之中得着各方面嘅教训，尤其是提到关于教会兴建圣殿嘅事情。但呢啲事情，你从今日个主题，亦都俾我哋知道，我哋要有信心，有呢个大使命。我哋都应该系回顾喺40年前，我哋呢个教会开始成立嘅时候，我哋人数亦都系非常之少。多谢上帝，你亦都祝福我哋有相当渐渐加多我哋嘅人数，使到我哋曾经都有一个兴旺嘅时间。但系由于人嘅软弱，只要忍住，亦都有好多肢体从我哋之中流失。呢啲应该系我哋识得检讨嘅事情。但愿我哋都系仰望你，因为你系昔在、今在、永远嘅上帝。你昔日带领我哋进入一个新嘅阶段，俾我哋有呢个美好嘅地方，今日都能够嚟到侍奉你。但系你有更大嘅计划，你知道我哋嘅明天，你知道教会嘅需要，你知道我哋下一代嘅情况系点样。求神都系可怜眷顾我哋，俾我哋唔好失去我哋对你嘅信心。凡事都唔系依靠势力才能，系依靠你嘅灵先至能够成就一切嘅事情。愿我哋每一个都是从今日所听闻的教训之中检讨查察，在过往的日子里面我们有什么的欠缺，面对我们的将来我们应该要怎样来行，怎样来做，让我们真的若过我们有一个合而为一的心，一切的事情都会得着你的祝福保守来到前进，直到教会的前途是一片光明，是必定得着神的祝福保守的。祷告之中都纪念我们之中有弟兄姊妹身体软弱的，灵性软弱的，求你都是一日眷顾，祝福带领。明天开始我们也都有一个星期的工作摆在各位弟兄姊妹的面前，求你再加添我们的能力，让我们都是得着你的智慧能力，是能够造成一切事情令你的命得着荣耀的。求你答应我的祷告，因为以上的祷告都是奉赖我主耶稣的圣名来求的，诚心所愿。